赞美主，我准备好听到了吗 ？OK， 我有时候打开圣经是为了让你们知道，它是我们所有教导和教义的主要基石。Amen， 是神的气息。但重点是，当你啊默想神的话，把它内化时，这些都会在你里面。不必总是给人们看经文在那里，这是为了让你们记一下我说的经文或那句话，去找一找，看圣经里有没有。这样我们就能以更精简的方式分享更多内容。OK？ 有人说我不懂你刚才说的话，没关系，你享受就好，就享受它。有些人想学习，更多的学习圣经，这是伟大的追求。因为我告诉你，神的话语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部分。我们领受神的话，这里举的例子是在旷野的经历中，当神赐下玛纳，神每天早晨都会赐给他们玛纳。对我来说，早晨是在凌晨12点之后开始的。我的早晨比你们的都早，因为我是夜猫子，我在晚上学习，因为现在还是早上。对某些人，现在是凌晨最好的时机。圣经说，太阳一升高，玛纳就融化了。在你迎接一天的考验之前，最好花一些时间阅读神的话语。一开始时，你不知道该如何做，或想要一个能持续的方式，可以用灵修读物。我也有出版一些灵修读物，每天一篇的那种。你不喜欢我的，就用其他人的。OK， 重要的是你在学习神的话语时能有共鸣和顺畅。但我喜爱神的话语，我喜爱神的话语。我想再分享一些关于我们需要一再的被提醒关于圣经的，其实是福音的基本教义。我们今天听到福音一词，但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福音。他们会说悔改就是福音，那不是福音。听好，福音包含了悔改，但很多时候这种悔改甚至会是无意识的。 Amen。那不是福音，预言就是福音，那不是福音，谈论末世也不是福音。大家明白吗？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。福音有答案，不只是对你的身体，也是对你的婚姻，你身为父母，你的一生。人们以为福音就像格里汉在某布道会上讲道后，人们就得救了。我们说他传讲了福音，对，他传讲了福音。但福音不只是为了失丧的人，福音也是给得救的人。因为福音的意思是救恩，是关于神所带来救恩的好消息。这并不存在于旧约，旧的盟约之下，他们都渴望这个。圣经说，在旧约先知们里的圣灵渴望活在你们的时代。那什么是福音呢？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一章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不以传福音为耻，因为神的义，仔细听，这就是福音，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义是本于信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英国的清教徒，还有那些改革家，在那段时间，卡尔文教派、路德教派把纯正的福音带了回来，在那段时间，它传播开来，福音所到之处都带来了文明，妇女地位提升，受到尊重，礼貌体贴，无私的关怀自己的同胞。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有至高的地位，他们变得有创造力，有创新精神，人们过着比福音到来之前更富裕的生活。 Amen， 过着更健康的生活。但主宰这一切的是福音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福音。他们会说，比起神的义，我更常用的是这个字，同一个字。他们说福音就是所有这些路德教徒 Amen 以及 过去所有的清教徒，这些人会说福音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。什么是因信称义？是因信得着公义，因为公义和称义这两个词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字。 Amen。 是被宣告为义。很多很多年以前，神呼召了一个人，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，神说，我已呼召了你。神在星空之夜把他带出了帐篷，这是人见过最繁星点点的夜晚，因为在中东没有什么其他灯光会干扰你的视野或挡住星星的光线，你能看到大量的星星，无数的星辰，数也数不清，很美妙，对吗？诗篇作者在说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他们的创伤。之前这在圣经里他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，没有人能说出星星的名字，没有人能够数出星星的数量，他们其实是恒星。我们知道太阳，星星跟太阳一样，即使是今天科学家们拥有如此先进的科技，也无法计算数量，甚至无法叫出他们的名字。神说出了星星的数量和他们的名字，然后他说他医好伤心的人。这美好，对吗？因为如此广阔，如此温柔的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同一位神。阿们。这位神派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为了什么目的死在十字架上？他不是被谋杀的。这就是为何我不喜欢听到人们用这个词，耶稣被谋杀了，他没有被谋杀。事实上，未经他的允许，没有人能逮捕他。他们来逮捕他，对吗？逮捕者变成了被捕者。他只说了一个词，神的名字。他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拿撒勒人耶稣。他说，我是。他们就都倒在地上。他大可以逃跑。他们被钉在地上，直到他允许他们起身。 Amen。 他这样说，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，我有权柄舍了生命，也有权柄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。 Amen。 这就是力量，各位，这就是力量。我相信仔细读这里，他背着，在约翰福音中仔细去读这句话，描述得很美，一句一句，短短的一句话，出去了。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去了。在那之前，当比拉多审问他，他全身都是血，浑身都是血，圣经说他出去了，去面对人群，走出去了，代表他坚定地往前走。 Amen。 Amen。 他不是被拖到众人面前，他不是被拖到十字架底下，是向前走出去了。Amen。 我相信虽然带着令人窒息的痛苦，他还是走出去了。他的自发是因为他爱你和我，这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神会爱那些罪人，那些不在乎他、亵渎他名的罪人。 Amen。 像没有神一样过活的人，神在人不可爱时就爱他们了。那么神的孩子，是什么会让你认为神会减少对你的爱？为何你会为生活中的物质需要和供应担忧呢？神说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想野地里的百合花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。像农夫那样，他在和从事农牧业的人说话，对吗？他说，你们看，他们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那是男人的工作。曾经了，在野地里劳苦，想想百合花，他们不劳苦，也不纺线，女性的工作。曾经了，他们纺纱，制作衣服，对吗？ 百合花，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纱。然而，我告诉你们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就是所罗门。他说：“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，最富有的人，他所穿戴的，还不如在他结荣华的时候，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”对了，你看看百合花的衣服，不是从外面或网上买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它指的是我们的身体。你知道吗？它指着百合花的那一刻，百合花的衣服来自内在。如果百合花生病、枯萎了，衣服就变成褐色了，对吧？褪色、凋谢了。所以它是在说我们的健康，你为何担心自己的健康？你不健康的原因是因为你心里很苦，你心里很担忧，所以阻碍了从神来的医治。大家明白吗？你可以焦虑的走来走去，你可以锻炼举重，不像我们上周看到的微笑。我不知道这家伙怎么还能微笑，举着那么重的重量还能微笑。我告诉你，马可牧师是独有品种，非常独特。哎妹，别再笑了啦，好吗？举着这么重的重量还面带微笑，啊，都破坏市场了。难道你不比一只鸟更有价值吗？然后他说，野地里的百合花，神说什么？今天它还在这里，对吧？明天太阳出来，它就被晒干了。这只是暂时的，因为那百合会死，它比你更早凋谢。神使它凋谢了。神关心它的健康和美丽，它是为你而设计的。神不是为了花而创造花，是为了人类而创造了花。神给我们一些东西来欣赏美丽，因为那是来自于他。他的气味和香气是神所命定的，大部分草药或花朵的香味和它们的香气只在你压碎它时才会释放，不压碎就不会被释放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人在耶稣被压碎之前无法看见神的爱。神要我们在所到之处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馨香，才会被释放出来。阿门。圣经说，耶稣在启示录里，利未人的祭物中，他也是我们的素祭，是细面粉。他的性格就像细面粉，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他就像细面粉一样。你知道细面粉没有粗糙不均匀之处，在他的性格里，这个素祭已经是在指他了，没有不均匀。我常说他拥有那份平静和沉稳，他有那种温柔但又美妙的权威，王子风范，那种属于皇室的高贵气质。然而当他屈身扶起某个人或触摸一个麻风病人时，对了，圣经没有谈到气味，那种恶臭真的很难闻。但当他屈身时，没有任何的卑微，他的仆人身份中没有任何卑微。事实上，他的服侍中有王室风范，王室风范中又有服侍。他是完全平衡的，可以说是平衡，但不是我们理解的平衡，它是全然可爱的。圣经说，素祭的一切都散发着献给天父的馨香之气，这代表你在福音书中读到关于耶稣的每个思想、每句话、每个行为、每一句话语、每一个行为，都散发着使天父喜悦的香气。这香气要如何体现在我们生活中呢？它必须要被压碎，这就是在十架上所发生的。阿们。当他被压碎时，所有神给你的祝福都被释放了，他取代了你的位置，而你取代了他在天父前的位置。 大家阿们吗？这就是福音，他与你的罪一同成为罪，让你们因着他的义而成为了义。阿们。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就是福音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福音。我们是否有在传讲信息？因为我们会听到各种声音，人们会说这些事会发生是因为缺乏讲道，我们看到这些不道德和这些无法无天的现象，甚至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在教会中，在末世时都太可怕了，我们需要更多传讲品格，品格，品格。好吧，朋友们，要明白品格在圣经中是一个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温柔，甚至节制、谦卑，都是掌控之下的力量，这些都是果子，圣灵的果子。你要如何得着果子呢？必须在适当的条件下，从天堂倾注而下的祝福， Amen， 阳光， Amen， 在对的环境中，在属灵上成长的唯一方式是在恩典里成长，在恩典的土壤里。如果你不在恩典中，应该要扎根在恩典中。这表示了什么？扎根于恩典中，表示恩典就是供应，恩典是不配得的恩惠，持续的供应。 Amen。 什么是律法？律法是神的要求，要求对你的要求。 Amen。 恩典就是供应，好吧，律法是人必须做工，人必须要做做做做，你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，不可以这样。恩典是神说，我会为你做这件事，我会为你做这个，我会为你做那个。Amen， 你的姿态是一种休息的姿态，但充满了信心，他会成就。他是成就的那一位，即使我现在正在讲道，他也是在我里面透过我传道教导的那一位。我必须相信这一点，因为没有人想要听凭约瑟说话，只是在听我代为发言。我应该按照神对每个传道人的要求，照着神的神谕去传讲。这代表你会，我们更熟悉希腊思想，研究世上的事物，但其实这些都是魔鬼试图在复制。复制什么呢？神的方法，就是神透过人说话。所以他们有这个神谕，那个神谕，这个神谕，这一切都通往黑暗和被鬼附的道路，而不是神的道路。 Amen。神透过人说话。现在有时我们读圣经，对吗？有人说我们只读圣经，我不读任何其他书。难怪你在属灵上没有成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遵循圣经的话。圣经说神给的教会什么？各位，牧师、教师，我们是五重职事，对吧？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最后两种，牧师和教师。这两种是为了教导。 Amen。 你说你不需要教导，这是一种骄傲，我直接从神得到启示。 Amen。 不，神已经任命了教师和圣经来帮助你，在读其他书之前，你应该花时间读神的话语。 Amen。 即使是灵修，也有经文在下面，每天都有一节经文，先读那节经文，然后读什么？读不论是神的仆人，或是神在为那本书所命定的，透过解释这话语的恩赐对你说的话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看，神对一个叙利亚妇人说话，要他供养几天后要来他家的以利亚。神已经对他说话了，我怎么知道？听着，当以利亚来时，好，以利亚为何去那？先去了他的家，那里当时正在遭遇饥荒，没有充足的食物，由于饥荒，粮食并不充足。神差遣神人以利亚，就找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妇人。他在那里是个外邦人，那里是以色列王妻子的土地，他的名字叫耶洗别。他就是他们陷入饥荒的原因，或者国王是原因，因为神会要求国王负责。 他将巴利的崇拜带入以色列，他是那里的国王的女儿，而神吩咐以利亚去到那个地方，罪在那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阿们。听着，神这样对以利亚说，到西顿的撒勒法去。事实上那整个地区是撒勒法王的所在地，他是耶洗别的父亲，所以他是一位公主，是个邪恶的女人，非常邪恶。现在不适合转头看，兄弟。神的家中没有恶妇，他太邪恶了。最后他在死后被狗吃掉了，他把这种邪恶带进了以色列。总之，神要以利亚去那里。仔细听，神是怎么说的？到耶利哥城去，因为我已吩咐了。过去是一个妇人来供养你，所以这妇人知道神已经吩咐他了，明天会有一个人来供养他，对吗？他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家里有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除了一些面粉，然后我和我的儿子找了两根柴，然后我们吃了饼就等死吧。”他就是这么说，等死吧。以利亚说，先给我做个小饼，意思是先为我做一小块，让我先吃，你不吃，你的孩子也不吃，让神人先吃。太可怕了，对吧？如果是我会说，请别给我任何东西，你的孩子先吃。这就是我说的神在某些事上的指示，神派他去那里。好，仔细听，成为那妇人和他家人的祝福。他说不要害怕，他说先为我做饼，你和你的儿子不会挨饿。你猜怎么了？妇人把仅剩的一点都给了以利亚。圣经说这个面粉罐，因为他必须这样做，要给以利亚一些面粉，对吗？他必须挖到最底部，这就是他所剩的。然后他就他不得不把剩下的一小把面粉都倒出来。当神对你说，我要你做这个做那个，不管是什么，你说主啊，我只有这个，我只有那个，我你知道，对我来说，主啊，我只有这小小的恩赐，对吗？我会吹口哨，人们喜欢跳舞，但你能用它来做什么呢？我只有这个那个，你知道，我们很快会说，我只剩一点面粉，我和我的儿子吃了就等死吧。以利亚也这样问，你家里有什么，对吗？有个男孩，当耶稣看到那里的众人他们都饿了，他就问他的门徒，他们已经在一起三天了，他说你们有食物吗，对吗？他们带来了一个小男孩，谁带他来的？是安德烈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啊，这个男孩有五个饼和两条鱼，他可能对着耶稣笑，因为男孩坚持把食物带给耶稣。但是门徒一开始并不相信，对吗？他们的话语显示出来，他们说，但这算什么？五个饼和两条鱼，就是两条小鱼，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？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？主啊，我银行里只有这些钱，怎么跟我朋友比呢？分给这么多人算什么呢？耶稣说什么？把它拿给我。他没有说我会在那一点点的饼之外行神迹，不，我会透过它来行神迹。以利亚没有说，哦，可怜的东西，他做了一件新加坡人会做的事，对吗？我们会觉得有一种有一种肉体的仁慈，是他最后吃了就结束了，他死了，孩子死了，以利亚死了。那里已经没有水了，你明白吗？人们会觉得免费提供你的产品和服务是件好事。如果你有一家公司，你就需要收费，如果你不收费，公司就无法营运，你的员工就没饭吃。你必须盈利，你要开公司就不能免费送东西，你必须盈利才能使公司营运，成为更多人的福祉，获得更多利润，再做大。 对吗？然后造福更多人，这就是神祝福公司和企业的目的。不要忘记你的初衷，不仅是为了做大，是要有更大的影响力。 Amen。 那些明白这一点的公司服务人的动机是，我怎样才能为人们提供最好的服务，更方便的生活，要如何才能，你知道，这些人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兴旺。但你必须要盈利，这就是为何我一直告诉人们，还有马可牧师，他去健身房也这样做，我们的牧师都这样做，我们会说，请不要给我们折扣，我们来光顾你，你是我们的会友，哦，牧师免费请你吃，不，对吗？也许我们会接受一次，因为他们坚持，有些人很坚持，好吗？好吧，如果你想让我下次再来，就必须让我付钱，这点必须先说好，好吗？对吧，各位？我们的牧师都这么做，所以如果你经营一间公司，你看到下面这一排人，他们不这样做，就赶快来告诉我，好吗？是的，我们所有人都喜欢折扣，都喜欢免费礼物， Amen。 没错，我们喜欢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需要兴旺， Amen。 大家明白吗？你需要盈利，所以以利亚没有告诉那位妇人，对吗？供养我，因为我是神人。不，不是那样，他希望他能够兴旺。他知道神的方式永远是什么？你先种，然后就会有收割。神说，只要地球还存在，你听好，只要地球还存在，神说播种和收割就永不停止。播种和收割，只要有种就一定会有收，这个循环永不停止，永不停止。只要你播种就会有收割。Amen。 十一奉献的原则，出熟的是属于主的。 Amen。 你不会把出熟的丢掉，对吧？就像有人说，我把十一奉献都给神，把它抛上去，天使能接到多少是多少，接不到的掉下来就是我的了。很好笑，对吗？谁也可以说，我正在赐下祝福，但我不会告诉你，你抓住就抓住，你没抓住就会回到我这里，或是给你的邻居。 Amen。 嘿嘿，对吗，各位？我们的生命都需要神的祝福，懂吗？十一奉献的原则，他把那一部分先给了主。怎么给呢？借着给神的，给神的仆人，好吗？因为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你想去教会，当时没有教会，在那个时代代表神的神人是以利亚，就像当时还没有圣殿一样，还没有被亵渎，好吗？但是当时神没有与那位君王同在， Amen。 肯定不是以色列的王，当时神与先知以利亚同在，你明白吗？在神同在之处献上十一，神同在就在那里。如果你不知道他在那儿，就去其他地方奉献。但十一奉献是神的原则，这是只给他子民的秘密讯息，他从未打算与世界分享。世界说，如果你想跟我买东西，就必须付钱。世上的一切都是如此，对吗？但当他们听到要十一时，就说教会想要你的钱。但当他们有自己的生意时，是如何收费的？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但一听到教会，哦，教会要你的钱，所以我总说，这是只给神子民的秘密讯息，这启示并不是给所有人的，你一定有启示。不要因为，哦，因为我必须才给，那么抱歉，圣经说，不要做难，也不要勉强。Amen。 所以当他，当这位撒勒法妇人已经知道，以利亚要来，但他说了什么？我只有一把面，直到以利亚说，别害怕，先给我拿饼来，不然就先给我一块小饼，先拿饼给我，而你和你的家人必能吃许多日子。尽管神已经告诉他了，他仍然需要人的声音，使那话语在他生命中有力量，让他能领受，你明白吗？ 所以当你学习圣经，听到有人解经时，会更容易理解，让他更容易领受。因为神的话很多时候是纯净浓缩的，就好像天空中含有水汽，好几加仑好几加仑的水，很多水，科学指出，如果所有的水都哗然滴落，会损坏你的汽车，损坏你的房屋，以及所有的花和一切都会损坏。事实上它也会打断你的骨头。如果所有东西都那样落下的话，但不，神的方式不是如此。神说，这就是我降下话语的方式，雨水滴下的方式，我的话语也像这样滴下来。所以整件事情都是从云而来，与大气颗粒灰尘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，好吗？当它们混合时，变成了什么？小水滴。当它落在百合花瓣时，甚至不会伤到它。神说，我的话就是这样临到你的。所以别说我读不懂圣经， Amen， 要寻求帮助，就找屏幕师关于那个主题的教导。我们有一系列课程，你不喜欢屏幕师的教导吗？好吧，你认为他是异端，那就找一个你认为不是异端的人。但要从神的话语开始。Amen。Amen。没有任何借口。我只有一把面粉，只有一点点。他需要从人听到这句话，他听见了神的话。对吗？神会命令你做某件事，却不为此祝福你吗？他认识神，他认识神的声音，但他却需要人的声音来确认，就变得有力量。这就是为何如果人不说得医治吧，神说我要那个人得医治，要那个人得医治，如果人不确认他的声音，释放他，像神命定的，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你知道的。但神已经命定要与我们一起做，所以圣经才说我们是与神同工，与神同工的人。你如果不去就没人会去。他说去到世界各地吧，神无所不在，对吧？神为何不直接做呢？向人传道使他们得救，这不是他的方式，而且这也不是天使的方式。为什么呢？天使出现在意大利人哥尼流面前，还记得吗？外邦人不是犹太人，天使说派人往约帕前去，那有一位叫彼得的神人，他会来告诉你话语，你们全家能借此得拯救。天使就在那里，他为何不直接传福音呢？谁能比天使还更适合？但神所命定的方式，他是如此尊荣我们，只有那些认识神恩典的人。因为天使从未堕落，这些天使从未犯罪。不是在说堕落的天使，我说的是这些天使，他们不理解人类的软弱和罪性。神要那些经历过地狱被拯救出来的人来宣扬福音。天使在那里，但没有被赋予宣扬的权利。保罗也一样，保罗跌落或是扫罗从高高的马上跌了下来，呵呵，对吗？耶稣对他说话，你是谁？主啊。他知道那是主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，对吗？起来进城去，那是大马士革，往那叫直接的路去，我要把你修直，对吗？当他在那里时失明了三天。我认为他在肉体失明时比之前看见的还要多。神派了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，很奇妙，对吗？亚拿尼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的恩典，所以神的恩典被拆到保罗那，要打开他的眼睛。他第一个看见的是神的恩典，名叫亚拿尼亚的人，那就是天堂天堂的印记。再说，这就是你的事工，要传讲神的恩典。恩典就是不配得、不应得的恩惠。我知道现在很流行回避这个定义，试图定义一些不是从圣经来的东西。圣经说，若是出于行为，就不是出于恩典；否则行为就不是行为了；若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再是行为了；否则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非常清楚，是不配得、不应得的。 与行为相反。大家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当你在思考福音时，不论你是否相信你的教会正在传福音，或我们需要传福音，好，让我告诉你，据我所知，借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教会正在传讲福音。事实上，我们传讲很多福音，把福音带入每一种情况，不论是你的教养，甚至是工作中事业的发展，不管是什么，我们都带入福音。在爱情生活中，我们也带入福音。Amen。这就是为何即使胜过了罪，你也不能说我试图用意志力胜过。不，这一定是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胜过的。Amen。让我用这一点来结束，因为我提到过这一点，事实上我传讲过这一点，但没有完全说完，对吗？但今天我只是想帮助你了解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有多重要，你如何才能从神的话语中领受。第二点，当你读神的话语时，仔细听好，并非一切都是福音，你必须在每一种情况中带出基督。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被埋葬，然后从死里复活后，福音才被释放出来。 Amen。 这就是为何旧约律法是由摩西而来，但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而来。这就表示旧约无关紧要吗？不不不，我在许多讲道都有说，还有你们这些和我在一起有段时间的人，我想你会说屏幕师讲了很多关于会幕，关于大卫和约柜等等的东西，还有那些创世纪和约瑟的故事。这些年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讲旧约，但我所做的是从中彰显耶稣。这才会成为福音，这才会让神的话语成为基督的话语。我曾经听过像是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，对吗？以撒。那么谁是你的以撒？你必须把你的以撒放在祭坛上，也许对那个人来说是打高尔夫。我说的对吗？我指着你吗？好吧，就是高尔夫。 Amen。 也许对那位女士来说就是韩剧，你不知道怎么停下来。每次有悬疑的结尾，你就必须看下一集。你的健康受到影响，家庭关系受到影响，你不在乎。 Amen。 那就是你的以撒，听起来像以撒，你非常喜欢的东西，将你的以撒放在祭坛上。现在当然那件事需要被处理，对吗？引头，对吗？高尔夫这件事让人上瘾，需要被处理，是的。但你不能用它当例子来解释接下来的一切，因为接下来的一切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一次，就没再发生过了。这是一件独特的事。神说但是你的独生儿子，等一下，在当时他不是独子，还有另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。为何神说要带你的独生儿子，你所爱的那个？哦，神是来真的了。你可能会想神大可以说带着你的儿子，这对你来说会很困难，但是把他献上，对吗？但神是说，他说要带你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独子，把他献上。为什么？神指的是什么？他自己的儿子。神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。 Amen。 儿子把木头背在背上，对吗各位？然后出去了。父亲，黑尼尼，看哪，我在这里，我看见了木柴，我看见你拿着火，但羊羔在哪里？儿子在背上背着木柴，这有对你说话吗？好，他走到那里说，父亲，羊羔在哪里？父亲回答，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。哇，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儿子，你的孙子，你真正爱的人，你把他绑起来。父亲，你在做什么？是的，我确信这个小男孩犯过罪，这个男孩曾经犯过罪，他的父亲拿了最好的羊羔。他会问父亲，一定要我最好的羊羔吗？神只配得最好的。这一切不是关乎男孩的羊羔，而是神将派遣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预表。阿们。他把自己儿子绑起来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对贾斯汀这样做，我得绑住他的手，而男孩伸出了他的手。哦， 耶稣走出去了，绑了他的腿，把他放在那里。而他心中唯一的想法是，圣经希伯来书11章说他凭着信心这样做。或者你可以想，即使你死了，神也会让你死里复活。嗯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亚伯拉罕认为神能够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他拿了刀让这个男孩，对吗，捂住他的眼睛，他正要杀了他，然后有声音传来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每当圣经中的人名重复两次时，要特别留意。 Amen， 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 Amen， 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不可下手，现在我知道你敬畏我，你爱我。换句话说，神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，尽管他渴望这些儿子这么多年，神终于给了他儿子，但他最爱的是神。现在我知道你爱我，不可下手。然后亚伯拉罕回头一看，看见一只公羊，知道什么是公羊吗？成熟的，不是羊羔，是成熟的绵羊，公绵羊。它的脚被荆棘丛或灌木丛缠住，荆棘非常非常的锋利，能把你撕裂，但它的脚被缠住的原因是不是它皮毛被缠住？如果是被皮毛缠住，它就会被撕裂，就无法是没有瑕疵的祭物了，因为祭物必须是耶稣基督的预表，是无罪毫无瑕疵的。神把最好的最好的献上。 Amen。 一只公羊在灌木丛中被脚缠住，没有公羊会这样，因为公羊并不蠢，这是他们能活很久的原因，对吗？他的脚被缠住，这表示什么？对了，荆棘丛里没有草，他们不会去荆棘丛，但他的脚缠住了，这就表示他看到了他，并且向他走了过去，牺牲自己，他是故意这么做的。当亚伯拉罕来到公羊面前把他拉出来时，可能会需要一点力量，因为他被缠住，公羊的脚缠在荆棘丛里，在荆棘里，把他拉出来时就是荆棘的冠冕。这就是祭物，神说献上毫无瑕疵的，公羊脚被缠住。所以你我今天就可以对神说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为我献上你的独生爱子，我现在知道你爱我了。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，我知道你敬畏我，你崇拜我，你爱我。阿妹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是一个失丧哀哭的世界所不认识的。他们追求许多事物，以为这些能建造他们，得到名声和财富，渴望从同侪中得到认可，或期待在社群媒体中找到很难很难听见的认可，但当他们听到时，往往是插进被美化过的美言。他们挣扎着想听到这些话，但神的话语总是充满了对你的认可，还神对你的爱，要在基督里找到你的身份。大家 Amen 吗？
Amen。
千万要记住，不是我们的顺服使我们称义，是耶稣的顺服使我们称义。而我们的征战是要时常将我们每个意念，不管你听到什么，不论是牧师还是电视上的某个人的，或在社区媒体上读到的内容，如果没有把你的心思带向他，是他的顺服使我称义，也是他的顺服医治了我，这就是十字架上的顺服。大家 Amen 吗？任何将你指向自己的事物，你将面对的结果只会根据你的肉体而定，但如果是根据于他，结果就是永恒的， 永久的，就像他一样，直到永远。阿门，各位，让我们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阿门。还有丈夫们，丈夫们，你们将家庭联系在一起，丈夫们，啊，不不不，都不说 amen， 再一次，丈夫们，你们越快说 amen， 就越快让你走，丈夫们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完全无私。好吧，即使你知道他错了，或是说了一些话，你要相信是他状况不好才会说出那些话，始终相信他最好的一面。要常更新你的心思，想起你当初爱他的原因，要看好的一面，好的一面，好的一面。Amen。我不知道我为何要有这个结尾，我只是有感动要这样说。这就是我的结论。那么我们的妻子呢，丈夫们，爱你们的妻子，这表示你不会说轮到他了，轮到他要原谅我了，轮到他要这样说，轮到他了，不，你这样做就会从主那里得到奖赏。不要对所爱的人抱有期望，即使是你的孩子，你就不会那么失望，不会那么崩溃。仰望主，然后去做爱，其实就是牺牲。不带期待，你爱的人会，我没有得到回应，我这样做你却没回应，这就是原因，你在找回应，那不是爱。好，屏幕师快结束吧。丈夫们，要爱你们的妻子。哎，每次我在讲这些时，也是在对我自己说，我也得回家。 Amen。 对了，当和妻子吵架时，永远不要说像是我看得出你没有花时间读神的话，基督徒老爱这样啊，老爱这样做，我看得出来。妻子们也不要对你们的丈夫这样说，不要那么属灵。吵架要公平，要公平。 Amen。 公平的吵架，丈夫们，是时候祝福你们了。好，每个人都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赞美主。这些事都不是不可能的，即使是成为好丈夫，或者我们是否想在生活中看到供应，或者医治，或情绪健康、心理健康。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看见耶稣。你说，但牧师你不明白，牧师，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生意现在一团糟，正在急剧下滑，我很担心要还的债务，不要有更多的债务，别为了还债而陷入更多债务。停下来，仰望主。但我需要，我现在是借着圣灵在说话，定睛在主的身上，说，主啊，如果你不帮助我，我也要定睛于你。就是这样，我会尽我所能努力偿还。在我向银行或其他机构求助时，信靠神的恩惠，但主，我要定睛于你，你会让我摆脱这笔债务，我会把一切荣耀归给你。但主，我不会动，我定睛于你，在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前，我不会动。我知道当我顺服时，结果就会随之而来。感谢主。 Amen。 最后，这是要对某个人或某些人说的话。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却从未信靠耶稣基督，神所爱的儿子，神为了你将他陷在十字架上，基督担当了你的罪。我们谈论的顺服是他在十字架上的顺服，为我们所有的罪献上生命，作为赎罪祭，在第三天彰显他在十字架上的果效，展现天父有多么多么喜悦他。天父在第三天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今天他的身体与天父同在，在他的右手边，很快就会回来接我们。如果你是那个人，你会说，屏幕师，我现在稍微有点认识什么是恩典，这不是我配得或能赚取的东西，我希望生命中有神的恩典，现在就和我一起做这个祷告，而你就会得救。说，亲爱的天父， 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感谢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我宣告借着基督的血，我所有的罪也完全被赦免。谢谢你天父，我是被祝福的人，从今天开始我会以神儿子的身份行在你的恩典、你的恩惠和祝福之下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请站起来，请站起来，赞美主，向天父举起你们的手。愿主在这一周以亚伯拉罕的福分、生命记第28章的福分祝福你，正如你在基督里也蒙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。愿主保守你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，远离一切危险伤害，远离一切病痛疾病，在这一周远离所有黑暗权势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愿天父向你扬脸，在这一周都赐你荣光，赐你和你爱的人他的 shalom 平安、完全和扶持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继续向前，继续坚持到底。